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7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拜登再次公开宣称将会在月底之前同习近平通话，中共想在美联储系统内布置情报网络。美联社话，越来越多共和党人公开支持佩洛西访台，美国援助乌克兰秘密武器光爆俄军最强雷达，半放弃大陆，全港府考虑优先同国际通关。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在当地时间礼拜一7月25号透过视像参与同科技业执行长同劳工领袖的会议时表示，他预计今个礼拜将会同习近平通话，但确切日期仍然有待确认。当被记者问及期待已久的通话是否会在本周进行时，拜登说，这个是我的期望，但当安排好了，我会让你知道的。这个是近期拜登总统第二次公开宣称他将会同习近平通话。7月20号拜登表示，他计划很快同习近平通话，为降低和减缓两国之间围绕台湾和贸易等问题出现的尖锐对立和严重分歧作出努力。他预计可能在未来10日内实现这一次通话。拜登7月27号新冠检测呈阳性，白宫方面表示他出现了轻微的症状，并已经开始服用新冠口服药。现年79岁的拜登此前已经全面接种了疫苗。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2号致电拜登，祝他早日康复。如果拜登同习近平在7月底之前通话，这个将会是两人自今年3月通话之后事隔4个月的首次直接互动。美国之音报道，自从拜习今年3月通话以来，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尖锐对立，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美国称中共为他的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即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需要在全球建立反对和制裁俄罗斯的统一战线，亦都没有改变将北京视为其主要对手的立场。华盛顿在强调美中保持高层接触的重要性的同时，将其视为防止两国错综复杂关系引发意外冲突的护栏。而上个月北约举行峰会时，美国曾经全力推动北约在一份战略文件当中首次将北京称为系统性的安全挑战。据7月26号《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美国国会调查发现，中共试图在美联储内部建立情报网络，甚至4次拘捕一位在上海访问的美联储工作人员，威胁他提供非公开的经济数据，否则会将他监禁。共和党议员波特曼表示，这项调查说明中共的偷渡行为已经不局限于科技领域，美国的经济和货币政策亦都早已成为他们的目标。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罗伯·波特曼在26号公布了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十几年来中共向美联储雇员持续提供人才招聘项目的合同，其中往往包括现金支付。他们被要求提供有关美国经济利率变化和相关政策的信息。2019年在美国对中国数千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之后，中共拘捕了一名在上海旅行的美联储经济学家，强迫他讲出有关美国政府政策数据和信息，包括在中美贸易战期间的关税问题。报告说，这位经济学家在他的这一次旅行期间被中共拘捕4次。中共并威胁这一名美联储雇员的家人，以此胁迫他讲出他所接触到的敏感的非公开的经济数据，甚至还要求这一名雇员就敏感的经济问题，包括贸易关税和机密信息，向中共高级官员提供建议。除此之外，中共官员还威胁这一名雇员签署一份承诺书，保证不对外提及这些遭遇，否则他们就将他投入监狱并摧毁他的生活。这一名经济学家后来向银行报告说，中共官员最初在他的酒店房间找到他，使气氛变得很可怕，并告诉他，他们一直在监视他的电话通话，包括涉及以前离婚的通话。美联储官员告诉委员会工作人员，他们向联邦调查局 FBI 和国务院报告了这个事件。 2019年7月，美聯儲向所有經濟學家發出了關於前往中國的警告。報告沒有說明是否有敏感信息已經被泄露了，但表示美聯儲未能採取充分的應對措施。鑑於美聯儲對美國經濟活動的廣泛分析、對美國金融體系的監督以及利率政策的制定，這些信息對中共來講有著很高的價值。美联社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据传计划8月访台，尽管他以安全为由避而不谈，白宫及国务院亦都不愿意正面回应，但已经有越来越多共和党人支持。随着呼吁拜登公开支持出访的声浪越来越高，外界认为总统对中国不够强硬的风险亦都正在攀升。报道指出，佩洛西访台似乎颠覆了华府的政治分歧，拜登将削弱中国影响力作为核心外交政策，但同中国的关系却非常复杂，将会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局势升温。虽然他没有公开反对，但20号表示军方认为现在不是好主意。相较之下，共和党人通常对民主党态度轻蔑，今次却有不少人公开支持佩洛西访台，至少包括一名保守派参议员、两名前川普政府官员，以及上一位访台的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共和党参议员萨斯25号说，佩洛西议长应该访台，而拜登总统应该向习主席清楚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此无能为力，不要再软弱或者自己吓自己了。这个很简单，台湾是盟友，而众议院议长应该同那些直视中国共产党威胁的台湾男女会面。1997年访台的共和党议长金里奇25号发推文支持佩洛西访台，五角大楼公开警告佩洛西访台时，到底在想什么？如果我们被中国共产党吓到，甚至无法保护美国众议院议长，为何北京应该相信我们可以帮助台湾生存？胆怯是很危险的。川普政府的国防部长埃斯珀先至刚刚结束访台行程，他25号指出应该有更多高阶美国官员访台协助营塑华府在该地区的政策，而且北京对美国官员的行程不该拥有否决权。我认为如果议长想去，他就应该去。川普时代的国务卿蓬佩奥24号亦都在 Twitter 上标注佩洛西话，兰西我同你一起去，我在中国被封杀了，但在热爱自由的台湾在那里见了。一群政府官员匿名指出，中共全代会将会在11月举行，那个将会是习近平进一步巩固政权的关键时机。他们担心佩洛西访台的时间点敏感，北京可能作出比以往更加强烈的反应，尽管不太可能针对佩洛西本人采取行动，试图破坏或者干预访问行程，但无法排除加大对台军事挑衅，以及在南海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乌克兰军队上个礼拜在赫尔松地区摧毁了号称是俄军最先进的新型 400YA6K1 雷达系统，所动用的武器至今成谜。巧合的是，乌克兰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近日透露，乌克兰将会收到一款尚未服役的反辐射飞弹，它不在美国 2.7 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清单当中，而反辐射飞弹正是专门对付敌军雷达。乌克兰知名军事分析家兹古雷茨在该国电视台 Expresso TV 的节目上表示，原机可能藏在提供海马斯发射的火箭弹当中。据悉，美国提供乌克兰海马斯发射的火箭弹是 M31 系列导管式多管火箭弹，射程70公里左右。兹古雷茨指出，自2018年起，美军开始研发一种用于摧毁敌军防空反炮兵雷达的特殊制导头，用来装在海马斯发射的火箭弹上。该开发计划自2019年起获得融资，完成日期为2023年。兹古雷茨认为，美国可能向乌克兰转移了这一款尚未在美军服役的秘密火箭弹，乌克兰成为第一个用户，并在世界上进行最好的测试，说明了华盛顿对乌克兰的真正信任。反辐射飞弹是一种专门针对无线电信号发射来源的飞弹，其寻标头会搜索指定的一种或者多种信号来源，在确定信号的方向之后，飞弹会追踪无线电信号飞行以摧毁目标，而海马斯发射的海战弹 加上潜述制导头，实际上就化身为反辐射飞弹。此外，除了美国海马斯，英国援助乌克兰的抗俄利器风暴者亦都送抵乌克兰。据欧洲真相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南部作战司令部25号在 Facebook 宣布证实，英国表定援乌的首批6辆风暴者防空装甲车，其中5辆已经运抵乌克兰，外加数百枚配套的星光飞弹，将会大幅提升乌克兰战力。两种利器的结合，号称是除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之外，迄今为止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最好装备。香港跟随大陆清零政策，令其经济和国际金融地位备受冲击。有传港府正考虑将酒店检疫隔离减至4至5日，争取首先和国际通关，而和大陆通关已经是半放弃状态。另外，有港大专家建议疫情记者会取消每日公布确诊数字的做法，改为发放有用的重点资讯。正当国际社会恢复正常出入境政策时，身为国际城市的香港碍于大陆动态清零政策，有如在夹缝当中，一直是两头不到岸。近日有传媒引述政界人士消息说，无论是港府官员口径以至建制派代表人物的公开言论，意向都是优先和海外通关，侧面显示港府对同大陆通关已经是半放弃状态，只是基于大陆的政治正确不会言明。有消息指，香港11月将会举行大型的金融峰会和国际七人榄球赛，是对外重新展示香港国际都会的契机。报道形容，这个是向国际开放的死线，到时入境限制一定要放宽。另外有消息透露，港府打算将红黄码和放宽入境酒店检疫同步推出。目前海外入境人士需要在酒店隔离7日，港府正考虑两个放宽方案，分别是5日酒店隔离、2日黄码限制的5+2方案，以及4天酒店隔离、3日黄码限制的4+3方案，相信最快在未来一两个星期可以作出决定。时事评论员林康正认为，港府长期跟随大陆的动态清零政策，令经济民生承受巨大压力，国际金融中心的光环严重褪色，远远落后周边的国家，尤其是新加坡。因此今次决定和国际有限优先通关。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指，一直都要求入境检疫由现时的7+0逐步变成3+4，再变成0+7，对商务旅客全面采用家居检疫，期间停用疫苗通行证，达到管控效果。他指出，11月的时间未算太迟，始终新政策需要摸住石头过河，但重申红黄码措施是多余，因为任何抵港旅客只要在检疫期间确诊，就会被送到竹篙湾隔离或者居家戴手带接受监察。疫苗通行证本身亦已经有限制高风险人士出行的功能。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